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法则，好像不信主的人也希望是这样，虽然他们也有相当多的人是怀疑会是这样，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不信主的人大概也会希望冥冥中这个世界有这么一个原则。我们不是相信有这个原则，我们是相信有这个上帝啊。我们并不是被一个抽象的原则在管理的，是一个有意识、有权柄、有慈爱的神在那里管理的。好，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神。我们到今天，我不知道将来，这样在天上一定没有抱怨啦。就算在没有堕落的世界里面，就我们用今天的观点来想一想，我们也会觉得一开始上帝就不太恰当。就是这人呢，只要以自我为中心，不以神为中心，问题就会很严重。你就会觉得上帝的创造不够理想，你不会管神为什么把别人造成黑皮肤，你会说神为什么让我没有更美白一点。就是说我们会觉得神给我们还不够好。就你问那些有钱的人嘛，你问那些美女嘛，他觉得他够好了吗？他绝对不会觉得，他的怒气和不满还很多啊、哦，我们也都很多。所以我提这件事就是说，如果人用人的观点来看，人以自我为中心，这是一切问题的来源。虽然这也是几乎可以说一切答案的来源，就是你要看得对。但是我说几乎就是你要看得对，你必须以神为中心。但是以神为中心，我们并不是变成一个木头人。以神为中心，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思维需要常常征战的，需要常常苦苦的去想，然后很辛苦的对付自己，很辛苦、很努力的对付罪恶的。但是我们是用神为中心的。好，神是全地的主，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他创造了一切，他看怎么样是好就是怎么样是好。好，在堕落的世界里面，因为我们人以自己为中心，比较远离，很远离上帝了，所以我们就常常越看越觉得看不通、看不懂。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又是全能的。啊、哦，那个我刚刚说的不公不义，我们就先把创造的部分放开。我们就讲到进入罪恶的世界，因为罪的影响，上帝创造的、上帝管理的世界里面，不是有人比别人美白一点，是有人生下来就是智障。我们教会也有啊。我们要怎么说呢？哎呦，神真是很爱你。好了，然后如果我们有孩子，就是比较顽梗的，我们教会也有。我们其实几乎就是看到就是博凯家了，我们就这样就提出来好了。就是看到这个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就不怎么正常，就会偷东西，然后现在是看他越走越往监狱里走，已经是往监狱里去，妈妈又那么辛苦。那么起步好的越走越好，起步不好的根本没有平反的空间了，那我们怎么办啊？上帝的公平公义在哪里？好，如果我们说啊，将来在天上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委屈冤枉或不公平都会没有，这我们也可以相信。但是我们要问，那现在这些哪怕只有一点，各位，这个宇宙哪怕只有一件最小的事，有一只蚂蚁的一只脚被我弄断了，那个上帝都要追究的。就是上帝不是只有什么、哦、几千几万人死于非命，上帝要管一管每一件事情，上帝都在管，一定都产生他奇，都有他奇妙旨意。那罪恶叫我们 实在我承认我们是很不义的，我们是很不好的，然后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不公不义。好，我们现在我们只能很简单的讲，上帝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上帝解决这个问题，你说是啪手一挥，我们大家都变得很美丽了，我们又说不喜欢，对不对？我不要跟他一样美白，我要跟他不一样，我要跟他有不一样，跟他比他高一点，比他矮一点，我不要跟他穿一样的衣服。好，上帝就再挥手一变，好，我们每个人又不一样，然后你就说他那个我没有一样，你也不高兴，不一样你也不高兴。各位，这些哈，就是说起神学来讲，这些都很复杂，也都有它奇妙的地方。这个在哲学上的讨论叫做一与多的问题，就是上帝的统治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一元的就是我们好像一个军队一样，每个人都穿制服一模一样，这里好像没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是如果这个就好像很死板，多元的呢就会又会好像很乱了，然后没有一个规矩了。我们的信仰是神既给我们一元又给我们多元，这里面甚至可以推到三位一体。神是独一的没有问题，但是独一的神又是三位，啊，这我们不要再讲下去了。我们讲就是神给我们很丰富的一元和多元，那么神给我们很多的将来在天上，现在在地上，希望就能开始。我想各位其实你们都已经开始了，都已经经历很多，很多都活得比我好，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辛苦当中，我们能够活得很好，我们能够在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不管是别人比我们优秀或我们比别人优秀，或者别人的苦或我们的苦里面，我们能活出上帝的爱和怜悯，我们就为这些事情，包括伯凯的不幸或者他的罪恶，让很多的弟兄姐妹付上祷告关怀代价。我觉得这都是在一个丑事上面显出来一些美好，是如果没有这个丑事，我们不会有那些美好的。就好像又是悲惨事件啊！如果没有那个法国不好的制度，就没有雨果这本书了。如果没有一个法国的制度，这个制度可能也是来自公义的原则，就是囚犯犯罪了就要处罚，处罚了出来，因为他恶性不改，所以他不能在一个城市里久留，以至于让他生活得很辛苦。可能也有他好的地方，但是好的事情就让那个底层的人士就越来越辛苦，这种辛苦就让他产生极多的丑恶，但这极多的丑恶，因为他碰到了一个极有爱心、有智慧的人，就更把那美好显出来。这是我们的信仰奇妙的地方，就是我们不作恶以成善，但是我们信靠上帝，所有的恶在我们生活中可以有更多的美善。啊，这各位不要觉得很难，我再一次提醒你们，你们做的都很好，比我好很多了。你们能够持家，能够带儿女，能够孝顺父母，能够孝顺公婆，能够照顾儿媳妇或者是女婿，啊，都很了不起。我看你们实在是很了不起，做的相当好。这些很多不幸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固然我们也有很多罪恶，但是神实在怜悯各位，活出很多的美善。那个，你今天回家不要跟你老公说，我现在知道你这么下流恶劣是要呈现出上帝的美善，再坏一点吧，啊，希望不要讲这个话哈。整个人的堕落就有这个含义，整个人的堕落，当我们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了，就我们在这个什么复活节啊，或者受难日啊，或者一篇特别感动我们的讲道啊，十字架的恩典里面啊，我们会说，哦，耶稣在十字架上实在成全了极奇妙的大爱。就是这是应该是路德，也是路德讲的，就有人问神，全能的神为什么允许堕落这件事发生，这当然我们不知道。就跟我们说神为什么允许每一件事情，包括约伯记和你生活中你觉得完全不合理的事发生，为什么？那么正统的答案都是为了要让人知道上帝的智慧和爱有多了不起。就堕落的事实在是很恐怖，我们每个人都深受其害， 但这个堕落产生了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智慧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路德就接了一句话，如为什么神允许堕落，为了要在这件事上显出上帝多么有爱，多么有智慧。路德接了一句话，就说那让我们再堕落一次。各位，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句话，非常动人。当然我们不喜欢堕落，但是如果上帝的爱在这么悲惨这么无解的一个罪恶下面，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有答案，哦，那就好像我们要看一个很刺激的电影一样，再看一次，它怎么变的？罗马书第三章21-26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神的义啊，这对不起，我们实在不能细解哈，我们只能把那个整个精神讲一下。神的义就我刚讲的，神的公平，神的慈爱，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做什么神就报应什么。如果这样我们不都该死了吗？是，如果按照律法来讲我们每个人都该死了。那么神的义如果就是要惩罚我们的话，那么在律法里面惩罚我们，我们都绝望了。但神的义很吊诡的，不只是公平的惩罚，神的义也是慈爱的赏赐。这我们不去分析为什么我们这样解释，神慈爱的赏赐跟神公平的惩罚都共同在一件事上显出来。显在什么事上呢？他先没有讲，他先讲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有旧约圣经都已经预表了这件，预言了这件事。神的义，神的公平的惩罚，神慈爱的恩典，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哦，这很复杂，包括神在每个人身上，神在每一个蚂蚁的身上，神在宇宙万物意义造造我们想不到的看得见看不到的每件事上，会显出他的慈爱和公义。这个对信的人来讲，那个公义的显出就是我们这一辈子所受的委屈和我们这一辈子所做的美好，都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显出来。但这是需要有信心的人。所以各位，又是你们都已经懂的，我现在生活中有这个那个难处怎么办啊？继续信靠主嘛，就是这样，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不管你是智障的，不管你是脑性麻痹的，不管你是天性恶劣的，不管你是丑的美的，我们的肉体都没有差别，只要有信，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每个人都丑极了，那是23节，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24节，蒙神的恩典就是得到了上帝给的义，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好，各位，这些字眼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但是跟约伯记有关的，跟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有关的，就是神的义，就是他一定要处罚人，有错了就一定要处罚，有善就一定要赏赐。而我们现在都有错，所以他一定要处罚我们，他非处罚我们不可。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但是神的慈爱实在不想处罚我们，神的慈爱实在希望我们得到一切的祝福，神的慈爱希望我们免去一切的处罚，神的慈爱希望我们得到一切的祝福。那这要怎么办呢？神很公平就非处罚我们，神很慈爱就非要加恩典给我们，但这两个又不能冲突的，我们没有什么好处，怎么能够得到那个义呢？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这就是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也就是耶稣道成肉身，一生委屈的，但是又很喜乐，又很忠实的遵行上帝的律法。这个遵行上帝的律法，委屈的喜乐的遵行了上帝一切的律法， 又委屈的被上帝当作挽回祭的受折磨受打击，这个叫做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的挽回祭，这个做成了，因为他是神，他替我们完成了一切的律法，我们才能够得到律法上的赏赐。他替我们成就了一切的属罚，我们才能免去一切的刑罚。耶稣做成了，还需要借着人的信，这要显明神的义，也就是神要给人的荣耀，神要给人的，给义人的荣耀和给恶人的惩罚，这一点我们都需要承受。我们是恶人，我们需要被处罚；我们是义人，或者我们是神喜悦的，我们一定需要是义而得到一切的赏赐。那这都是借着耶稣基督，而在耶稣基督里面，各位，我们也讲过好多次了，你并不是没有被处罚，你有被处罚，因为你与基督是相连的，你因着信与基督相连的，你因着信在洗礼的时候，你与基督是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神的愤怒是有在你身上，你是有遵行上帝一切的恩典，但都必须是因为你跟基督相连啊。这些事跟约伯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就是在圣经里面，这些人物，这些义人而受苦的，多多少少描述了一点关于耶稣的事，当然他们不等于是耶稣，他们也是一个需要被救赎的对象，但是跟你我一样，我们在今生，你的家庭，你的身体，你的儿女，让你有一些你觉得很委屈的事情，我们可以求神借着国家，借着教会，借着这些公权力帮我们伸冤，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被管教的对象，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跟基督相连，使我们能够在这些委屈里面，我们活得更美好，我们能活得跟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对彼得的爱，对世人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勇敢正直都能够活出来。所以约伯记的答案就在耶稣基督，虽然他并不知道，约伯记的答案是他自己想到的是，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我知道我在天上有位伸冤者，他不知道就是耶稣，但是他对神的信心就足以让他能够对了，最后结局是很好，或者说是遗憾的很好，就是他有很丰富的晚年，但是他所受的那段苦可没有结束啊。我想他应该一直会想他的儿女吧，死去的儿女。好，那么最后我也再一次用另外一个我觉得在约伯记里很像约伯也很像耶稣的一个人物，其实很多，各位，如果你自己愿意配合的话，你自己也可以把你自己放进去啊。你也很像耶稣，当然也很像魔鬼，我也是哈。我们身上都有这些形象的，我们受过委屈，我们为主受过委屈，我们也羞辱过主的名，亏缺主的荣耀，但是主在神借着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是充满了他的智慧。如果你不能够被圣灵光照的话，你完全不懂十字架，包括我刚刚讲的罗马书三章这段话，如果你被圣灵光照，你知道这个代赎实在解决了上帝要处罚我们又祝福我们的那个难题，而且毫无缺欠的解决了。这个在旧约里，在新约里，在我们今天身上还是不断在应用。没有信心的时候，这些都叫我们沮丧远离上帝，有信心的时候，这些都帮助我们。像耶稣又像魔鬼的最明显就是大卫，大卫有非常邪恶的地方，也有很委屈的地方，我不要讲大卫，我提一下就是以撒，那是创世纪22章，你们都知道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的重点都常常集中在亚伯拉罕身上，他的痛苦，上帝怎么会做这样的事，这在道德上是不对的，上帝要亚伯拉罕杀他自己儿子，这在宗教上是愚蠢的，因为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杀了怎么会有后代。就是约伯记里面约伯受的苦是不道德的，也是在宗教上愚蠢的，不道德因为 他那些小孩怎么会受这么大的打击？约伯为什么要受这么大的打击？上帝是不道德的，上帝也是愚蠢的，因为我们看到这里觉得这个上帝不值得信。那不管是耶稣的死，耶稣的十字架，或者我们的生活，或者新约旧约的神的儿女，都多少有经历这样的事。那这件事情圣经把写出来也是很清楚写出来，尤其在创世纪22章写这件事情。就后来当然新约罗马书加和希伯来书都有讲，但创世纪讲的是非常的，我曾经提过，非常难听的。就神就叫亚伯拉罕杀他的儿子，然后在千钧一发的时候拦阻了，然后说我现在知道你很怕我，这样我很满意了。哇，真是够坏了。好，那么我们也说，我们也解释过了，上帝当然不会坏，坏都是我们以自己为中心，我们以神为中心，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包括我们的正义感，我们觉得上帝不对，正义感都是来自上帝，所以我们不能，我们在这世上看到越多的恶事，越愤怒，越表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有一个上帝，包括不信主的人，他还是被上帝造的，否则他不能解释他为什么会对不义的事有这么大的不高兴。如果这一切东西只是物质碰撞而来，不是上帝有意识的创造的话，好，这件事上帝没有不义，因为万有本于他，公义他也依靠他，他没有不义，他是要亚伯拉罕学习更多的敬畏，更多相信，也被提醒以撒是他给的，他的一切生命动作气息都是他给的，他只有在信靠中能够更加成全上帝的美意。希伯来书11章17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这句话写得也很棒，欢喜领受应许，但是献上一定是老泪纵横啊。然后我们的痛苦又是，你让我那么欢喜，干嘛又让我那么痛苦？如果我的婚姻曾经给我那么大的快乐，为什么又给我那么多的痛苦？我们都会问这些问题。但是亚伯拉罕就一直信靠上帝，好了，他信靠上帝，神祝福他了。他的故事我们不讲，我们只提最后提，其实这个事情的人间的主角是以撒。以撒哈，在这件事情以后，就是创世纪22章，当神考验过了亚伯拉罕以后，他们回去了以后啊，很稀奇哈，以撒应该就搬离跟亚伯拉罕分开了。这个你在创世纪第24章哈，就是24章60节以后，就是利百加被娶到以撒家的时候，没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在。似乎是当就是后来就是献以撒的事情完了，后来就是撒拉死了，照他的写法，亚伯拉罕就住在一个地方，以撒就住在另外一个地方，以撒就住在那个什么比尔拉海莱那个地方。为什么？各位，以撒是很顺服的，亚伯拉罕是很有信心的，亚伯拉罕和以撒是很有感情的，很相爱的父子。但是约伯记就告诉我们，整个圣经就告诉我们，在上帝智慧的带领之下，有很费解的这一对相爱的父子，我觉得最后是不敢住在一起。哇塞，我老爸拿刀杀我，我还敢跟他住在一起？就是我又想到 Lord of Rings， 就 Lord of Rings 那个 Hobbit 他受的那个刀伤啊，虽然被医治了，但是要得到彻底的医治，要将来在天上。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常常被上帝来医治，不要去想那些过去的伤害，这个不好。哥林多前书13章一再讲爱不记纪念人的恶，不要去想这些，我们多被主带领。但是伤害会有的，或者影响会有的， 你有一个曾经童年受的伤害，总会发出来一些，这我们等候，我们有盼望。以撒有惧怕，不仅怕他的父亲，以撒也怕他父亲的上帝。这个我们不去看他，在创世纪31章42节，他的儿子雅各跟拉班讲话的时候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与我同在，你今天会让我空手而去。在31章里面，雅各两次讲到，有一个神是我父亲的神 ，no， 是我父亲所怕的神，两次。他的印象，他父亲给他的印象，就是以撒给雅各的印象，除了他好吃野味以外，应该就是我父亲很怕这个神，很怕他所信的神。这个神是伟大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的出生是因为这个神的应许才有这个儿子的。但这个神也叫他的父亲把他杀掉。我想这一生都给孙子很深的印象。我爸爸曾经莫名其妙的被绑起来要杀掉，而且千钧一发的时候才放了他。若不是我父亲所怕的神。我之所以要用这个在做今天结束，就是我们有答案，耶稣是我们的答案，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鼓励，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平安，我们可以完全享受到。但是如果你在生活中还有黑暗的时候，也不必自责，还有害怕也不必自责，只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活得越来越美。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